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爱城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王，也这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可以为自己取为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好，我们来看到这里哈。首先呢，在这里你能看到什么呢？在上章当中，因为亚干，因为恶人受了咒诅被连累啊，导致上帝怎么样不同在。上帝说，你再不除掉这些，我就不跟你同在了啊，不把当灭之物同在啊除掉，不把那该毁灭的人毁灭掉啊，上帝就不跟你同在了。所以说呢，在上一章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把亚干所有都打死，用石头埋了之后，上帝开始怎么样重新祝福，重新同在。你注意到没有，是吧？重新祝福，重新同在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把曾经惨败的那个爱城，把他的军兵啊，他的一切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啊，以色列人手中会像以前一样得胜啊。怎么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怎么带爱城和爱城的王。然后呢，这个命令呢稍微有点不同，就是这次可以为自己取东西，除了那些人都除掉，那些财物和牲畜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啊。你看这里哈，是不是，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呢，首先我们看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不留，完全献上啊。这表明要把那里的那些恶人和那些罪恶完全焚毁啊，完全献上。这就是说相同的地方哈。然后我们知道哈，后边说呢，可以取掠物和他的牲畜，就是说像那些钱财，是吧，金银可以取，然后呢牲畜可以取。在之前怎么样，要完全毁掉，然后这些钱财要献于圣殿当中。首先呢，我们就知道一个问题，其实你看哈，耶利哥城你要学什么功课？耶利哥城的功课就是完全顺服，凭着信心，然后怎么学会奉献，对吧，把所有的献上，不为了钱财利益去跟随主做工，然后把所得的怎么样都献给主。你看献到圣殿支持啊，今天说支持教会传道啊。在爱城是什么呢？可以取，就是说你凭着信心走过了起初的道路，你凭着信心也献上了，也坚持了，也没有犯罪，你先顾神的家，然后打爱城的时候你才可以为你自己去想。这就是你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嘛，你凡事要先想着教会，是吧，先想着神的殿，想着传道，然后之后你自己的可以取嘛。也就是说在这次战争当中，神允许以色列人可以为自己取掠物啊，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之前那些不能挪到自己用的你不能用，分毫不取，可以，神允许的可以为取的你可以取，除了灭绝的之物啊，献上涌现之物，剩下才是你的，先顾神的家，然后才是你的啊。那不就说嘛，神的殿荒凉，你家住天花板，这个是不对的，神的家好了，你才可以为自己去想啊。再说你要在这个爱城后边设下埋伏，注意这句话非常重要哈。你看这次打爱城的时候跟打耶利哥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点，我们当然都知道是出于上帝的能力，但是之前呢是没有用任何的这种，你可以说是计谋或者说策略，是吧，之前就是完全就是绕城，你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就是说人的这种思想啊，这种参与在里边啊。那他城墙他也是上帝让他塌的啊，但在这里呢，上帝让以色列人使用埋伏，这个使用埋伏贯穿整个这一仗，这个使用埋伏非常重要。那有的人就想了啊，之前啊不让用人的办法完全顺服啊，那这里就可以用人的办法，其实不是的。我接下来会讲这个埋伏在整个一章它指什么意思。这里和耶利哥城那一战做一个对照哈，你会发现除了可以取掠物之外，在这一战当中神允许以色列人用埋伏这个事情啊，这一点呢略微不同于耶利哥那个战争，我们要后边会讲，就是说这个和之前他在信仰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冲突啊，肯定是没有冲突的啊。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到第八节。 于是约瑟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瑟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前往，吩咐他们说，你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得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民众要往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必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就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将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要放火烧城，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你看，往上点看这一段上，你我跟你说，你仔细看的话，你对比之前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你会发现明显的区别。之前攻打爱城，以色列人非常的不谨慎，对吧？城里，而且呢，之前就是很懈怠、很随意的样子。哎呀，不必这么费劲啊，很轻松秒杀啊，轻松秒杀，是吧？那时候仇敌是很谨慎的，但这一仗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谨慎，用心了，是吧？仇敌反而是照这也说的，仇敌觉得，哎，这次我们能上上次也打，你看这就是一个区别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它是略有区别，但是啊，你再往下看第三节。然后约瑟亚和一切能打仗的兵民众都起来上爱城去，这次谨慎挑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不再那么随便了。这次上次就派了3000人随便，这次是专门挑选的很好的勇士。然后呢非常谨慎，是夜间过去不让他看见啊，从夜间开始着手神的命令，从夜间谨慎的开始准备啊。第四节对他们说，注意，你们要在城后面埋伏，不可离城太远，你们都要准备好，所有人都参与，距离各方面都有要求啊，到时候打仗的时候都能看见啊，是吧？互相有个照应啊，城一着了，这一看都能互相冲进去。所以说，以色列人回转之后，第一件事情，在我们今天你要知道，当我们在属灵上跌倒之后，当我们打了败仗之后，你首先要学会谨慎，你所有的事情都要谨慎，你要昼夜谨慎，谨慎祷告，谨慎自守，谨慎的聚会，所有的事情不要去懈怠啊，懈怠使人跌倒。所以说之前那件事情当然跟亚干连累有关系，但是跟你不谨慎也有关系，对吧？魔鬼在你里边，上帝不跟你同在，你就变得不谨慎。所以说这里就是谨慎迎接，而且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最好，每一个细节都要用心去做，对吧？至于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嘛，对不对啊？跟之前这种非常懈怠、非常轻描淡写儿戏，是吧？拿神家的事情当儿戏，拿神家事当儿戏，那上帝就拿你当儿戏，那你肯定会败得很惨。所以说这里就有一个对比，并且呢这一次所有人都参与，之前说什么，说哎呀轻松拿下不必都上，这次大家都上，每一个人都上啊，这是我们全体教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上。第五节，然后我与我所跟随的一切民众都要靠近那城，然后事情是这样啊，这是预言，然后事情会这样，他们会先出来像先前一样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就会追赶我们，哎，往上来，我们把他引离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先前一样在我们面前逃跑，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这是相信神的应许，因为谁知道他会不会被引出来，但上帝说就要相信啊，上帝让仇敌放下警戒，让仇敌轻敌了，这个事情就能成啊，知道吧？所以说你尽心尽力做神的事情，最后结果还是靠神得胜，因为你尽心尽意是你的本分，但是最后得胜出于上帝啊。然后第七节，你们就从那地方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交在你手里，这就是关键，神的应许，谨慎的对待神的应许，谨慎的执行上帝的命令，神就与你同在啊。当你夺了那城以后，又用火焚烧那城，照耶和华的话行说，注意，我已经吩咐你们了，这里就是让所有人都谨慎说注意了哈。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聚会、传道、征战、祷告都是这样，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懈怠去警醒祷告啊，警醒的去查考圣经，按照圣经竭力的去做，竭力的去遵行上帝的命令。好，我们接下来看第9节到13节，约瑟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就是爱城的西边。这夜约瑟亚在民中住宿，约瑟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他就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城去，上爱城去，众民和他所 率领的兵丁都上前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帅和爱城中有一山谷，他挑了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就是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帅进入谷中。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你看，这个是吉甲耶利哥这个地方，然后这是爱城和伯特利中间，是吧？然后西边、东边，下面是北边。爱城的伏兵在哪里啊？从这后边，在城后边北边埋伏着，是吧？啊，不是，在北边嘛？啊，不是，在这边。你看，有北边，有西边，西边是吧？城后边的。就是说分两队人是吧，分两队人在这里藏着。然后呢，你就要注意约瑟最后到一个山谷，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是高的，这个城的人可以看见，就故意给他看的啊，暴露他的面，故意给他看啊，要掩护这个城后边的伏兵嘛啊。他回去所以说在吩咐了这个以色列人之后呢，你看从约书亚到所有以色列人，从夜间到清早都在认真的准备，没有一个人懈怠，是吧？都在谨慎的备战，为的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吩咐在这一章有个很重要，就是埋伏。打耶利哥的时候就是顺服，就是信心，就是忍耐，在这一章就是做好这个埋伏的工作，所有的工作围绕着这个埋伏，这个埋伏在这一章当中处于关键的地位啊。然后第9节，约瑟亚到地方，到了他们埋伏的地方，停留在爱城啊，伯特利和爱城中间，爱城的西边。这夜约瑟亚在民中住宿。我们看见这个，你往后你知道哈，这个伯特利和爱城啊，它实际上是联盟，因为打爱城的时候伯特利也出来，伯特利后边看士师记的时候是攻下来的。你要说他两个城市应该说属于是兄弟城市，属于是联盟啊，属于是联盟。然后约瑟亚很紧，约瑟亚没有说作为一个官长自己跑到安全地方睡，他和民一块睡在那个挺危险的那个地方，是吧？挺危险的那个地方。第10节，然后约瑟亚清早起来数点民众，他和以色列长老在民众前面上爱城，他身先士卒在最前面啊，是吧？他和那些做长老的啊，首先上去，首先凭着信心上去，就像今天在教会里的你做长老的、做传道的，你首先有信心。啊，所有跟着他打仗的民众都上去了，靠近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他和爱城中间有一个山谷啊，看到哈，下边是北边，然后西边是后边，西边是那个城门那个地方。那，这里呢，山谷是什么，就是从山上往下看得很清楚，就故意在这个危险的地方。说他娶了约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就是爱城的西面。你注意哈，之前夜间派30000勇士埋伏在这个地方，这里又第二次又找了5000个人埋伏，两次派遣哈，然后安置了民众，就是城北的全营，城北也派上，以及城西和他的后队。这夜约瑟瓦进到谷中，约瑟瓦在清晨呢，就故意使自己暴露在这个仇敌在城墙上居高临下能看的地方，是吧？你看打爱城第一次说有个下坡，也就是说他城是高的啊，也就是说故意给仇敌看，为了是使得那埋伏的人呢能够不被注意的啊。在第二次攻打爱城的过程当中，约瑟亚不止一次的派兵，昼夜分次派兵，这表明是什么？是在尽心尽力的去执行这个上帝的命令。你看吧，2次哈，第一次30000，第二次5000。所以说你会发现，即使对方人数远远少于自己，你最后打完的时候，你会发现爱城一共就12000，以色列人又是30000，又是5000，又所以说，即使对方人数远远少于自己，也不会去懈怠，不会说是不注意，乃是靠主全力以赴。就人很少，但是所有人都上，这就叫什么？尽心尽力，尽意完成主的工作。而不是拿神家的工作当儿戏，去像玩儿一样去这样疏忽，那样是不可以的啊。同时呢，你会发现也从全方位堵住仇敌逃跑的道路，因为最后你看仇敌都没地方跑了，因为全堵住了，是吧？ 把战争从起初、从埋伏、从打仗，包括从最后堵住所有仇敌，约书亚和以色列做的是严丝合缝，没有漏洞。这就是做神家工作的态度啊。所以说，你看，另外一个呢哈，攻打耶利哥、攻打爱城，都是神的命令，都是神的手得胜的。你要知道，无论是绕城得胜，还是用埋伏得胜，这个都不是人的能力。你首先要知道哈。但是过程呢和细节是不同的，给我们的启示，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啊，攻打耶利哥强调的是完全彻底的顺服，不靠人的能力和人的话语，因为不能说话，是吧？光靠神的话语，靠神的这个脚吹号，是什么？要的是完全的信心和忍耐。所以说，你看，强调什么呢？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吧？但是攻打爱城呢？是另外一个方面，你听好了哈，攻打爱城强调你跟着耶稣做门徒，你在教会里边做侍奉，你必须昼夜警醒，用心预备，用心用尽你尽心尽意尽力尽你的一切，去认真的做主的工作，这是不是打爱城体现出来就是这样吗？所以说，你看，即使是一件小城，今天来说，你觉得主的工作是不是给你一个很少的工作？你在这个小城的中心，你才能将来做大事。爱城就代表一个很小的事情。以色列人起初的时候没把那个这个小的事情当回事，所以他失败了。但是这一次的时候，去看中这个事，即便他很小，即便他人数比自己小的多，也要是尽心的去做。你不能说，哎呀，打赢了没什么成就感，不是的。这个事情很小，那只是你觉得小，但是这个事情是你人生当中必须做的。你要尽心尽力、谨慎的去做。所以说，只要是上帝安排的，只要是神家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小事，从讲道是吧，从侍奉，从奉献，从讲主日学啊，讲所有的事情，也包括你听道，包括孩子们，我跟你说，教会的事没有一件是小的。你在小事上忠心，你在大事上才能忠心，是吧？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将来还把真实的钱财给你呢？所以说，耶稣讲过律法两条最大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对上帝的事情去忠心，就是你爱主的体现。有得五千的，有得两千的，有得一千的，工作看着有大有小，其实都很重要。你把那银子埋藏，你不去做，这个就是你的亏欠啊。所以说，攻打耶利哥是神的手，攻打爱城也是神的手。攻打耶利哥要的是信心忍耐，攻打爱城要的是什么？尽心尽力尽意尽你所有的能力去完成上帝的工作。所以说，你不能说攻打爱城就是通过人的计谋，那不是的。所以说，在信仰的道路上，在教会生活，在属灵征战当中，你这两方面你都要去遵行。就像你攻打耶利哥城，你凭着信心忍耐；那攻打爱城，你要去尽你的所能去爱主。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生嘛。你是不是用心对待你的事情？无论你年龄大年龄小，你在教会是什么职分，你要尽心尽力的完成属于你的那一部分。啊，这样呢，你就在神面前是蒙祝福。所以说，你就需要注意为什么这两样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十四到十七节，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照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班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面前装败，那往那通往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居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所以说，这就是神的应许。你尽心尽力做了，神就把它引出来，不是你引出来，啊，因为你要说这是人的策略，其实他也没用多么高深的战术嘛，他就是我往那跑，他出来，对吧？就跟拉合似的啊，拉合接待完以色列人藏起来，说啊，他往那边跑了，他真信了，对吧？这是神的手啊，让仇敌膨胀，让仇敌觉得，哎，轻松拿下，轻松秒杀。觉得轻松秒杀，啊！你看，所有人竟然失了心智，连自己的这个大本营都不顾了，就是 就是冲出来是吧，把不光是这个爱城，那伯特利的人也出来，然后就说我们这次要把他们像上次一样啊，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吧？十四节，然后甚至是这样，当爱城的王啊，你看注意到他就早上起来就出现，他什么都不顾了，他就觉得哎呀我机会来了，所有的人啊到指定的地点，亚拉巴是往旷野的路嘛，他却不知道城后有埋伏，上帝让他不知道的啊。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面前被击打，就往那通往旷野的路逃跑啊，往上往上往下，然后城内的人都着急追赶他们，他们追赶约书亚，从城里被拉出来，追这个词是上帝把这些人拉出来啊，然后爱城和伯特利没留下一个人啊，他们撇下离开的城去追赶以色列人。伯特利就是起先叫路斯，雅各在那地方待过，是爱城的同盟啊，然后照着上帝的应许，仇敌被抓，你尽心尽意去做，上帝就帮你把这难的事情搞定。这一仗难的地点是他能不能出来啊，但对于我们那不是你考虑，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埋伏做好，你需要做的就是尽心尽意完成属于你的那部分工作，之后剩下的交给上帝啊。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你要注意，你要完全依靠神，然后另外呢尽心做你的那一部分工作，剩下的交给神。但是很多人他在信仰，我觉得我上很多人在信仰他是孬，很多人要么跟你讲要靠行为成义，要活出来行出来是吧，要么就讲哎呀我不敢尽心去做，我就怕我一做了就行为成义，你看这种狗玩意儿是吧，这种话都有是不是。其实呢在信仰两部分都不可缺，一个是凭信心，另外一个是什么，尽心去做啊，这才是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有的心智啊。往上好，我们看一下十八节到二十六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这城交在你手中。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攻击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卸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进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一切的居民进行杀灭。你看这段哈，首先呢，约书亚手中的短枪啊，跟出埃及记十七章跟亚玛人争战的时候摩西手中的那个杖是一样的，在那战当中摩西手伸杖的时候以色列人得胜，摩西累的啊，最后垂下去的时候亚玛人也得胜，最后他的同伴就搬了个石头，然后坐在两个人扶住他的手，最后就彻底得胜了。所以说约书亚亲自知道那个事，他知道上帝给你权柄去使用了，所以自始至终呢他都是用神赐给他的权柄把这个剑指到那个爱城，直到这场战争彻底胜利他才放下来，他没有在得胜之前松懈，这就是一个信心啊，一个神的仆人。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自始至终都要使用靠神的权柄得胜，不可松懈，直到彻底结束啊。十八节啊，你看这里哈，上帝说你伸出你的短枪啊，我要把它交在你手里，怎么交在你手里，伸出这个权柄的时候啊，你这个手伸出的剑代表上帝的权柄，尽心尽意完成了埋伏的工作，执行了神的命令，上帝就进一步指示你啊。你尽心尽力完成那些工作，是在夜间，是在背后，神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帮助你啊。你看哈，伏兵就从自己的地方急忙起来，当他伸出他手的时候跑他们进了城啊，俘虏了城，然后用火烧他，那时候也没有这种电话是吧，或者之类的，没有说吹号， 只是说他一伸手往后，其实没有多少人看到这个身，实际上上帝就感动，那埋伏人立马起来，这个工作就是上帝完成的，知道吧？因为这么多人在那跑，谁你说谁能看见这个枪？这肯定是上帝的手，所以说教会里边这些带领啊，很多时候就是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这种属灵的权柄，你看一使用这个权柄，城后的伏兵就立马起来，对吧？因为之前说了，我们假装逃跑的时候，城里人都出去，你要进去，彼此之间是没有通信的，所以立刻进去焚烧。然后爱城人转头一看啊，看那烟气上腾，没处可逃了，说这边也逃不出去，那边也逃不出去。然后呢，假装逃跑的反过来就追赶他。然后约书亚和所有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冒烟了，知道已经夺了，就回去杀那些爱城的人。伏兵也把城点了，然后也出来，他们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这边也是以色列人，那边也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的渔民，也没有任何逃脱的。然后生擒了爱城的王，把他带到约书亚那里，然后甚至是这样，以色列人杀尽了爱城所有的居民，田间的、旷野的，还有那些追赶他的，他们全都倒在刀口下，直到彻底灭亡，然后回到城去把他击杀，这日扑倒的连男带女有12,000，就是12,000，这是爱城所有的人。你会发现这一战完全的就是谨慎，一个都没漏过，从埋下这个伏兵，到引诱人出来，然后在每一个环节是吧，3万伏兵又是5,000伏兵，其实就是堵住所有的人。爱城人不多，但是个完全数字，12，是吧？12,012，这就叫什么？完全的得胜。你觉得这个战争小，但这个战争胜的完全，对吧？也就是说，打上帝的战争、属灵战争、教会的工作，他不在乎人眼中的大小，只在乎神是不是让你做这工作。爱城人数远少于以色列人，但是神不同在，比你少这么多，你也赢不了，所以说，你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堵住了所有的口洞漏洞。说约瑟没有收回他的短枪的手，直到将爱城的居民完全毁灭献给上帝。打守城战争的时候，教会的工作不要懈怠，任何时候都要一直靠着主这样坚持，直到这个工作彻底做完。这就是教会生活，需要谨慎，需要坚持，需要忍耐，需要信靠。需要信靠。这不是就像摩西那时候一样，把手举起来，是吧？直到最终完全得胜，完全得胜，完全得胜。这一战也没有提到这个有没有人帮他举，但约书亚就坚持下来，这就一个做首领。我们看27-29节。唯有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为自己取为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墩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的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城上取下来，丢在城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我们看这里哈，说唯独牲畜和那城的掳物，以色列人为自己掠夺，是照着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这一次拿这些东西是神许可的，也就是说这一次战争得胜跟耶利哥的时候都是出于神的能力，但都是神把仇敌交在手中，但是征战的过程和结果是略有不同，拿的东西略有不同。攻打耶利哥呢，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劳苦，也没有在思想上费什么，就是你就不需要动脑，就在那绕就行，攻陷，所以说攻陷耶利哥的时候，只是你去 单纯的顺从，你去观看你就赢了，因为神同在。但是攻打爱城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尽心的去做，你也付出劳苦了，所以说攻打耶利哥这样的战争，你是不能给自己取好处的，因为这个事情明显出于上帝，你什么都没做，你真的什么都没做，对吧？你只能完全 毁灭献给神，或者该奉献的献到教会，献到圣所，支持传道。但是爱城这一战呢，他是做了神的工作，所有人都参与，所有人都在尽心尽力的做工作，所以所有人呢可以吃这些东西，可以取这些东西。你看所有人昼夜不停的都在做嘛， 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给在基督里劳苦的这些仆人的一个赏赐啊。所以说你去看这两次战争的不同啊，你看这个亚伯兰和那个曼利三兄弟去攻打那四王的时候，最后上去亚伯兰汉说所有的我都不要啊，但有一点打仗吃劳苦应该吃喝的东西，这你得给我啊，这个可以去。所以说呢，传道书说了，人强莫强入吃喝，在劳碌中享福，在劳碌中享福，这神给他的。之前是完全的奉献，后来是劳苦所得的这个上帝给的这个刚去享用，这个就以色列在劳苦当中享受上帝的祝福，因为所有人都付出了，所有人真的去靠主尽心的做了啊。所以说在神家劳苦的，真正在教会里边全职侍奉的，可以拿这些工钱啊。28节，然后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他永为乱堆荒场直到今日。爱城是什么意思？乱堆荒场，最后也成了乱堆荒场，这就是上帝给他定下的结局啊。抵挡上帝的，别管他是大是小，都要灭亡，大的也要灭亡，小的也要灭亡啊。又将爱城的王挂在树上，直到傍晚时分。日落的时候，约书亚下令把尸体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的入口，在上面立了一个大石堆，直到今日。对待这种被咒诅的罪大恶极的罪人，就像亚干一样，就是这样，最后用石头堆起来，啊，代表永远的咒诅。啊，最后你看杀死那五王的时候，也是挂在树上，到晚上日落时候取下来，这是照着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不可过夜，啊，要取下来。说被挂的人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个律法呢，在以色列当中一直被沿用。实际上，这是神的计划。多年以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这样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不是罪人，耶稣是完全的义人，被当成了罪大恶极、该死的罪人，然后就这样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呢，受死埋葬，降临阴间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说这一块呢，最后是指向耶稣的。啊，最后是引出耶稣所要遭受的事情。我们看30节到35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的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和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啊，不宣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呢，在以巴路山上啊，为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祭坛啊，筑了一座祭坛，看这里哈。我们看哈，在申命记第十一章的时候，这两座山哈，一座是基利心山，一座是以巴路山。基利心山是什么？祝福山。以巴路山是什么？咒诅山。这两座山就在约旦河那边。所以说你注意这里哈，祭坛就是你看献燔祭平安祭，燔祭是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平安祭是耶稣基督赐的平安。所以说在这个咒诅山上就是十字架，是吧？哥哥他十字架，然后耶稣在这里为以色列人为我们受了咒诅，在以巴路山上，然后我们在基利心山上得享上帝的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就是凡怎么违背律法，违背律法他怎么死，所以说在这里耶稣被献上，耶稣被当着被咒诅的献上，然后在基利心山所有的祝福归于真正相信他的人，归于我们。这就是你看上帝在这边是吧，以巴路山基利心山，咒诅归于耶稣，然后平安和喜乐 归于我们，因他的死我们得平安，是吧？就两座山嘛，祭坛在哪里？祭坛在以巴路城，在咒诅之地，在哥哥他啊，祭坛就是耶稣现实那个上十字架嘛。然后接下来呢，除了建这个祭坛之外，然后要宣读摩西所有的律法。这个祭坛，注意哈，这个祭坛说的很清楚，没有在它上面抡起铁器，是一个完整的，完整在信仰里边代表完全的意思啊。因为摩西律法说过，你在上面动了铁，你抡了东西，它就污秽了，对吧？所以说，你看照着吩咐，用这种纯净的石头建啊，不能动家具，一动就污秽了，是吧？你看，在申命记二十七章说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在以巴路山上就要建这样一个祭坛，也是不要动铁器，啊。在列王记上建圣殿的时候，你要理解怎么叫不动铁器。在山中凿完了石头，然后建殿的时候没有听见这样嘣嘣嘣响，也说这种声音是污秽的，知道吧？所以说呢，建祭坛，祭坛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然后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在祭坛上献上的祭物，整个祭坛就是属于主的那些祭司利未人，就是今天就是我们，啊，也就是说呢，在教会里边，祭坛可以当成一个教会，上面是耶稣基督献上。祭坛是要什么人建成啊？是没被世界的思想言语污秽的，是神新造的，完整的，无缺陷的。整个过程没有挥动铁器的声音，就是人的声音嘛，人那些世俗的道理。所以说，在教会侍奉的，在神教会的一定是什么圣洁无瑕疵，没有世界道理，只有什么属天道理，这种可以承接祭司侍奉的人。这些石头就是人，我告诉你，这些石头是人的，啊，是人的。所以说这个圣经是这么建成的。三十二节呢，然后约书亚把摩西所写的这个律法的副本在以色列所有面前在那刻上，你看这个工作很大了，把那律法多少字刻在这个石头上，啊，在所有以色列面前刻在石头上，表示永不废弃，也就是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废去，都要怎么样成全，对吧？然后所有以色列人和他的官长和他的审判官都站在柜子旁，站在柜子旁就是站在祭司和利未中间，就是站在耶和华面前，啊，本地人和寄居的，所有的人呢，对于这些律法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什么信主好多年就不用遵守了啊，我没有功劳有苦劳，是吧？就那老油子，你新进来的工说，哎，他刚来呀，得慢慢改，步步都一样。老人、成年人、大人、小孩，所有事情在教会里边，大家都要遵守，同归于利，你不能有特殊的，啊。你看，一半对着基利新山、祝福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正如先前摩西啊，按照吩咐给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随后呢，约书亚就如此宣告了律法上一切的话，祝福和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看了吗？去宣告祝福。然后35节说，没有一句是不宣读的。你不能光讲你喜欢听的那一段，对吧？你不能说，哎，这个符合我的习惯，我要讲；那个不符合，不，你圣经里边不偏左，你所有的话都要遵守嘛。然后你看哈，全会众、妇女、孩子，以及寄居者，寄居者你可以说就是说，慕道友啊，刚信的，你都要遵守。不是说哪个人有特例，在神家都要遵守，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要注意，你看《申命记》27章，这都读的啥？什么什么的必受咒诅，什么？这里罪恶不就是偶像、贪财、淫乱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些东西进入教会之后你就不能去做了，是吧？贪财的、偶像的，是吧？向会众宣告的就是进了迦南之后迦南人干的事情。为什么把他们完全毁灭也不能和他解释？因为他们天天干这种事情。所以说你要完全消除这种，你看最终把这人完全毁掉，就是消除他们的影响，毁不掉的最后也有留下的，也不和他通婚，就是避免这些罪恶进来啊。你看是吧，这里，这不这一切的罪恶，这些都是文说都是迦南人干的。为什么说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满盈之后消，他就是罪恶满盈嘛，这些东西嘛。以色列全会众和一切无论男女老少都要遵守，这在教会里是一样。那怎么？我看有的宗派，有的人哎不能说是吧？有的人不能碰，那怎么就不能碰啊？教会里面没有政治正确，不分种族年龄，所有人都要遵守。所以在今天呢，这些律法当中的原则和底线，摩西律法有很多，你在新约去对照底线，这就是任何人在教会里边应该遵守的，任何时代任何国民，只要你进了教会，无论男女老少什么种族，大家同归一例啊。这就是说得胜之后，打了胜仗之后再怎么办，打了胜仗之后不是说去犯罪去放纵自己，而是继续的聚会 继续的听到，继续的遵循上帝的命令，不去做这些受咒诅的事情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这一章哈，你看整个约瑟，你看这一章，我们打耶利哥打爱城啊，包括其中这些教训，包括跌倒之后的这些悔改的教训，其实不都是教会生活吗？这些东西我们都碰到过，都经历过。因为说实在的，你明白圣经，很多时候我告诉你，你讲到哪里事情发生到哪里，你讲到哪里这些事情你一定都见过了。为什么有的人他听不懂，他解释错了？因为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他在那个教会说白了就是贼窝，他也不可能明白这些。那你不被亚干连累过，你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吗？老多人在研究亚干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说什么，或者说他那个宗派，他那个大的那个教会，他里面全亚干。我告诉你，你属人都死了，你体会不到人家连累你。所以说啊，圣经讲到哪里，事情就发生到哪里，啊，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